们一同来读主的话。
我哋同你读主嘅话。
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哋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先来读第十四节、十五节。
我哋先嚟读第十四节同埋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
在新约的圣经的二百五十二面。
系新约嘅圣经五百
二百五
二百五十二面，二百五十二面。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翻到嚟，我哋一齐嚟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再来读一次好不好？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这个孩子不要把声音合掉，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还得回来再看这个。
我们最好将圣经再打开啊！一阵我们再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
今天我要交通的题目就是为主而活。
今天我们交通的题目是为主而活。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意思说到我们要为主而活。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讲到话，我们要为主而活。
这个为主而活的题目是很容易讲的。
啊，为主而活这个题目好像很容易讲的。
因为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应该为主而活。
因为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都应该为主而活。
但是为主而活的这个题目也是很不容易讲的。
啊，而是为主而活这个题目是很不容易讲的。
因为这个不是单单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经历。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经历。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来活出为主而活的生活，
因为我们没活出这样为主而活的生活。
如果我们问每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问每一个基督徒，
你是为自己而活呢，还是为主而活呢？
你是为自己而活呢，还是为主而活呢？
每个人的答案都说我们要为主而活。
我们答案都说我们要为主而活。
但是我们再仔细进一步来问，
如果我们仔细进一步来问，
问我们自己，
问我们自己，
我是不是为主而活呢？
我是不是为主而活的呢？
可能说我没有，
或者说我没有，
可能有人说我一点点，
或者我们有啊，我们有滴滴，
就是我们都觉得很惭愧，
我们就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能够为主而活，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这样来为主而活。
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
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
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主而活。
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主而活。
这样的话，生命才能够长进。
这样的话，生命才能够长进。
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犯罪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不犯罪就可以了。
我们很少看到以自己为中心的基督徒。
我们很少见到以自己为中心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仍然是长进的。
他的生命仍然能够长进的。
生命的长进，
生命能够长进，
就是他因为他为主而活，
就是因为他能够为主而活。
其实，在教会里头，我们也看见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当中见到很多弟兄姊妹。
啊，他虽然他的知识不是很高，
所以他的知识可能不是很高，
但是呢，他真的有一个心能为主而活。
他有一个真正的心能够为主而活。
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人身上能够看见这个基督的美丽。
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基督在他们的身上何等的美丽。
这十字架有两方面。
我们十字架有两方面，
它有两方面的意义，
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就是主为我们而死，
一方面是主为我们而死。
这样呢，我们的罪就因着信他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因着相信他而得着赦免。
另一方面，十字架另一面，
十字架的另外一面
就是主的复活，
就是主的复活。
主的复活叫我们为他而活着，
因为主的复活，我们叫我们能够为他而活着。
所以我们不是单单要主为我们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可以了。
唔系单止话要主为我哋死，我哋嘅罪得着赦免而已。
主的心意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复活里头。
主嘅心意乃叫我哋能够带进佢嘅复活，
叫我们能够靠着他复活的能力，能够为他而活着。
因为靠着佢复活嘅能力，我哋要能够为佢而活着。
这是我们要 充分认识的。
这个是我们要充分认识的。
如果我们多能够在这方面认识，
如果我能够多点能够在这方面认识，
神能多点把这段意思启示在我们心里头，
神能够将他更多的意思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活会有不同的。
这样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就会不同了。
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借着主的话一同彼此的勉励。
今天我们愿意在这里接着主的话，我们彼此一同勉励。
我们今天要交通可以这样的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主而活？
或者我们今天交通的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
再一方面就是我们怎样的为主而活。
另一方面我们怎样的才能够为主而活呢？
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呢？
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
因为有复活。
因为有复活。
我们看这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先来看到这一章圣经的第一节。
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今天，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帐篷的房子一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生存地上好像一个帐篷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不过就是个暂时的。
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只是暂时的。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这身体就像个帐篷。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帐篷。
帐篷是很不坚固的。
帐篷是不坚固。
帐篷是个暂时的。
帐篷是暂时的。
是不舒服的。
是不舒服的。
我们都希望住在房子。
我们都希望住在房子。
我们不希望住在帐篷里头。
我们不希望住在帐篷里面。
外面下大雨的话，里面就下小雨。
外面落大雨，里面可能落小雨。
外面刮大风的话，里面就刮小风。
外面刮大风的话，里面可能刮小风。
这个很不舒服的。
是不舒服的。
你去 camping 可以。
你去露营可以。
住个两天三天可以。
可能住个两三天可以。
如果你很长时间，几年几个月住在里头，你觉得很不舒服。
如果你是几年几个月在住在帐篷里面，你就不舒服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我们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帐篷一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体好像一个帐篷，
很脆弱的，
是很脆弱的，
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稍微一点点的有问题的话，就很不舒服。
只要这些问题就不舒服了。
但是我们不是单单是一个帐篷，
我们不单只是一个帐篷。
他这个神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得着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必得着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就告诉我们有复活。
你告诉我们，我们有复活。
今天我们这样的身体是必死的身体。
今天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是必死的身体。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但我们这班信主的人
是有盼望的，
是有盼望的。
因为死后还有复活，
因为死后还有复活。
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从神来的，
这个身体是从神来的，
不是人所给我们的，
不是人所给我们的，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意思就是是 属天的，
这个意思是属天的，
不是帐篷，
不是帐篷，
那是一个房屋，
是一个房屋，
是一个永存的，
是一个永存的，
是永久的，
是永久的。
这跟帐篷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跟这个帐篷有个鲜明的对比。
这些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以后要复活的时候，神从别的地方再给我们一个身体。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死之后我们要将来神给我们一个另外的，
另外再给我们一个身体，
另外给我们一个身体。
他乃是告诉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房屋是属天的房屋，
这个身体这个房屋是属天的，
是神这个复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这个已经朽坏的身体，
是这个复活的大能的神，是这个给我们属于天的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复活以后，
所以我们复活之后，
我们彼此还能够认识的，
我们彼此都能够认识的，
不是说给你一个新的一个样子，
并不是单单给你一个新的样子，
乃是你原来的，
乃是你原来的，
但是经过神变化，
还经过神的变化，
你还能认出来本来 那个你所认识的人。
哎，就我认出来你本来是怎样的。
如果你的父母已经离开世界了，
如果你的父母离开世界了，
你将来到天上，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还能认得出来。
将来你在天上见到他的时候，你仍然认得他的。
这是一个属天的，
这个是属天的灵体。
哎，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
的。这个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如果没有复活，
如果没有复活，
就没有什么盼望，
就没什么盼望。
圣经说，你就吃吃喝喝吧。
只要话你吃吃喝喝吧，
明天就要死了，
明日就要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活着，
今日我哋嘅活着
是为了将来做准备，
系为咗将来作准备。
所以今天不过是暂时的，
今日只不过系暂时。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肉身中不能为主而活，
如果今日我哋喺肉身里边唔能够为主而活着，
那么将来到天上怎么能够为主而活呢？
将来我喺天上点样能够为主而活着呢？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今日我哋活喺世上。
是一个暂时的，
是一个暂时的，
但是不是没有价值的，
并不是说没有价值的，
是有价值的，
是有价值的，
是为了将来而做准备，
是为了将来而做准备。
好像现在就是一个学校这样的，
好像今天现在在学校里面，
真正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今天学校里面所学的，
不过就是为了你工作而做些准备，
只是为了将来工作而做准备。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活在世上，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就是为了永生打记下一个美好的根基，
也是为了将来的永生留下一个根基。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
今天我们能学习为主而活，
今天我们的学习是为主而活着，
那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就更能够为主而活，
将来我们在天上更加能够为主而活。
所以讲到为什么要为主而活，
讲到为什么要为主而活，
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看今天能够看得见的，
今天不能够单单今天能够为了今天来看见的，
我们能够是要看看不见的东西，
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一些我们看不见的，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单单今天我们所看见的，
不是单单为了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
当然是赐给我们将来我们所看不见的，
但
是
赐给我们将来我们所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主而活，
因为我们还有复活，
因为我们还有复活，
我们不是单单在今生，
我单单不是只为今生。
如果你是为了今生而努力为自己而活，
如果今天你只是为今生而努力为自己而活，
你会发现到有一天你会觉得你受的损失太大了，
你会发现有一天你会发现到你所损失的是太大了。
我们再来读另外在第十节，
我们再来读第十节，
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第十节的话，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这讲到审判，
要讲到审判，
到基督的台前，
到基督的台前。
将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
每个基督徒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
做什么事情呢？
做乜嘢呢？
主要按照个人，按照个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或善或恶受报，
按照本身所行的，
按照本身所行的，
这就是按照你今天在你的身体里头所行的，
就按照你今生在身体里面所行的，
意思就是按照你今天活在世上这段时间你所做的，
或者应该说按照今生你在地上所做的来看，
要或者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的都要经过审判，
或者做得好的或者做得不好的都要受审判。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
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呢？
因为将来有审判，
因为将来有审判，
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我们等到主来的时候，
我等到主来的时候，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已经死的人，
已经死了的人，
就在基督里已经睡的人，
就是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的人，
主要叫他复活，
主要叫他们复活。
那个时候还活在世上的人，
那时候还活在世上的人，
主要把他提到空中，
主要将他提到空中，
那与主相会，
与主相会。
那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都来到基督的台前，
我们都
受审判，
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
圣经里面讲到审判是有两种，
圣经里面讲到的审判有两种，
一种是对已经信的人的审判，
一种是对了一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受审判。
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告诉我们，
神的审判，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不是说 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再不受审判了。
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再不受审判了。
我们信了主以后还要受审判。
我们信了主之后还要受审判。
但是我们要分别清楚的。
但我要被分别清楚的。
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所受的审判。
我们信了主之后所受的审判。
不是得救或者灭亡的审判。
并不是说得救或者灭亡的审判。
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们的罪，
因为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受到神的审判，
因为他已经为了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审判，
我们所有罪的刑罚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所有罪的刑罚都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将来我们不受这样的得救或者是灭亡这样的审判，
所以我们不再为了得救或者灭亡这样的审判，
但是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要受的就是我们生活工作的审判，
将来我们所受的审判是工作生活的审判，
就是神要看看，基督要看看我们，你到底在这一生你是怎么活的，
就是基督说要看看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
你这一生主托付给你的你怎么工作的，
你在一生里面神都托付给你的你是怎么工作的，
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就讲到，
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
一个主人把不同的银子给不同的仆人，
一个主人将不同的钱给不同的仆人，
那么将来有一天都到主的主人面前来交账，
每多一日都要来到主人的面前交账，
有的就很好的做买卖，很好的工作，
有些很勤力的做买卖就在工作，
主就称赞他，
主就称赞他们，
有的呢就把银子给埋在地里头，
有些人将银子埋在地里面，
他不工，他不做工，
他不做工，
他不做买卖，
他也不做买卖，
他也不为主得到什么，
他也不为主得到什么，
他要受到主的责备，
他要受到主的责备，
所以将来我们信主的人，
将来我们是这帮信主的人，
不受这个罪的审判，
不受罪的审判，
但是我们要经过这审判台前来被主在工作的审判，
我们要来到主的基督的台前受工作的审判，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为主而活呢，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着，
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圣经讲到没有信主的人，
圣经讲到这帮没信主的人
有个最后的审判，
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等到这个到时代的最后的时候，
到了时代的最后的时候，
在启示录告诉我们，
在启示录告诉我们，
所有不信的人都要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
所有不信的人都来到白色大宝座的面前，
有案卷打开，
有案卷打开，
这个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
凡是名字没在生命册上面的，
都受到审判，
都会受到审判，
这是灭亡的审判，
这个就是灭亡的审判，
这是得救或者灭亡的审判，
这个就是得救或者灭亡的审判，
所以有两种审判，
所以有两种审判，
对已经信的人的审判，
对于这些信的主人有审判，
有对不肯接受主的救恩的那种人的对他的审判，
也有些不肯接受主的人他的审判，
所以圣经很非常非常清楚说，
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人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了，
有些人我们会想、
有的人说我也不知道死后的审判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死后的审判是怎样的，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这个味道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味道是怎样的，
不知道他情形怎么样，
也不知道情况是怎样的，
那么我怎么觉得这个怎么能体会的事情呢，
我们怎么能够体会这个事情呢，
我们只有相信主的话，
我们只能够相信主的话，
主告诉我们死后就有审判，
主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不是说就算结束了，
不是说死后就结束了，
死后有审判，
死后有审判，
到底你是灭亡呢还是得救呢，
到底你是灭亡还是得救呢，
都有一个结果的，
都有一个结果的，
所以我们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
所以我们会在基督台前受审判，
我们不是来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我们不是来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那么基督台前的审判什么意思呢，
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像这个读圣经说这就像家的审判，
圣经说好像家里面的审判、
这个在这个东方的话有这样一个习惯，
在东方里面有一个习惯，
他一个很大的家族，
有很大的家族，
每年到一定的时候，
每年到一定的时候，
族里的人都要来到这个地方，
族里面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
在那个房子里头有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台、
还有一个地方有高一点的台，
那么这个族的族长 就坐在上面。
这个族的族长就坐在上面。
那每个人在这一段时间，他做得好的，这个族长就要称赞他。
啊，呢段时间里面做得好的人，族长就会称赞他。
那有些是做得不好的，
有些做得不好的，
那就要族长就要责备他，
族长就会责备他，
因为你是羞辱了我们这一族的名誉，
这个就会羞辱了这个族的名誉。
哦，这个是一个家的审判，
这个是一个家的审判，
就分出你是好的，你是没有尽到你责任的，
或者你分别咗好嘅，或者你系冇尽到呢个责任的。
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
所以基督台前嘅审判
就是这样的，在神家里的审判，
喺神家里边嘅审判。
基督将来要按照今天我们在肉身住的话，肉身中间所做的来审判我们。
基督就会按照我哋今日喺肉体里边所行嘅嚟到审判我哋。
主要问我们，
主要问我哋，
你这几十年，
你呢几十年
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主而活着？
你系究竟为自己而活着咧，又为主而活着？
到底你在这一生中间，
究竟你喺生命里边
有没有好好利用主给你的机会？
有冇好好地利用主俾你嘅机会？
你在这一生中间有没有好好把主的恩典能够活出来？
然后有冇喺生里边将好好地将主嘅恩典嚟活出嚟？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呢个系一个好严肃嘅事情。
所以我们要在今生能够为主而活着，
所以我哋今生要为主而活着。
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的十四节、十五节。
所以我再睇翻我哋啱啱读嘅十四、十五节。
为什么要有为主而活呢？
点解要为主而活着呢？
因为基督的爱，
因为基督嘅爱。
叫做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佢哋话基督嘅爱激励我们。
为什么你要为主而活呢？
点解你要为主而活呢？
因为主爱你，
因为主爱你，
主爱你。
主爱你，
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这个激励的字是非常一个很强的一个字，很重的一个字。
激励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强很重的字。
这个激励的意思，
激励的意思
就是把你给抓在一起，
还将你捉住起来，
好像一个水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
好似水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
冲下来，
还冲落嚟嘅，
你很难在激流中间能够站住，
你好难喺激流当中里边能够企得住
啊！水就把你一块给带下去，
啊，水就将你一齐咁冲落去。
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佢话基督嘅爱激励我哋，
基督的爱是这么的大，
系基督嘅爱系咁大，
这么有力量，
系咁有力量，
要把我们一同的带下去，
叫我哋一同嘅带落去，
一同的抓住我们，一同的再往前，
系咁样嘅捉住我哋一同向前。
基督的爱不是一点点，
基督的爱不是一点点。
每个经历基督的爱的人，
每一个经历基督爱的人，
都是被基督的爱所抓住的，
都是被基督的爱所抓住的。
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
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
主的爱抓住他，
主的爱捉住他，
让他真是有个极大的改变，
就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本来他是逼迫教会的，
本来他是逼迫教会的，
现在他是为了主，这一生完全为主而活，
而且他改变之后一生为主而活着。
为什么呢？
为乜嘢呢？
基督的爱把他捉住了，
基督的爱将他抓住了，
带住他，
带住他了，
好像把他 给这个限制住了，
将他限制住了。
这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这个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基督的爱这里说就是他替众人死，
基督的爱在这里说一人既替众人死，
谁替我们死？
谁为我们死呢？
你最好的朋友能够为你死吗？
你最好朋友能够为你死吗？
碰到有难处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你舍命吗？
遇到有难处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你舍命吗？
我们在中国看见的运动中间，当这个逼迫来的时候，真是个人只能顾自己了。
我看见在中国里面有不同的运动来的时候，逼迫来到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自己。
就像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可以接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被捉拿了，
他被捉住了，
这门徒都已经跑了，
门徒都走光了，
门徒能够为主死吗？
门徒能够为主死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的人的爱就是那么有限的，
人的爱何等有限。
碰到难处的时候，
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顾了自己，
我只是顾着自己。
谁能够为别人而死呢？
谁个能够为别人而死呢？
或者我们会看见，
或者我们要看见
有些父母能够为孩子而死，
或者父母能够为孩子而死，好，
为一些伟大的人物能为一些人而死，
或者有些伟大的人物为一些人而死，
但是主为我们而死，
但主为我们而死，
是我们还 与他为敌的时候，
系当我哋与佢为仇为敌嘅时候，
他替众人死，
佢替众人死。
这些众人什么呢？
呢个众人系乜嘢呢？
是罪人，
都系罪人。
这些人罪人是，这个人是什么呢？
呢啲人系咩人呢？
都是一些与神为敌的人，
都系与神为敌嘅人，
不听神话的，
唔听神话嘅人。
但是这个爱，就超过世间一切的爱。
呢个爱系超过世上所有一切嘅爱。
他的死替我们死，
佢主耶稣为我哋死。
这个圣经说，众人就都死了。
圣经话众人就都死了。
本来我想读这些圣经呢，因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众人就不必死了。
本来我读圣经嘅时候，以为一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众人就唔需要死了。
对他替我死，我就不用死了。
因为佢替我死之后，我哋唔需要死了。
他说不是的，
佢话唔系嘅，
他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佢话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我们在这句话里头包含很深的意义。
我睇见呢句说话里边有好深嘅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你所有旧的东西都已经结束了，死了。
就系话你所有旧嘅嘢都结束了，都死了。
你死了，主耶稣死的时候你就也死了。
所以主耶稣死嘅时候你都死咗啦。
死人就不再受罪的审判了。
死咗之后就冇受罪嘅审判啦。
死了以后就脱离这些旧的东西了。
你死之后就脱离这所有旧嘅嘢啦。
我们众人就都死了。
我哋众人就都死了。
我们都包括在主的死里头了。
我哋都包括在主耶稣嘅死里边。
他把我们的旧人一起带到十字架钉死了。
佢将我哋嘅旧人都带到十字架里边都钉死啦。
我们也看到他不单是为我们死。
他以后不单只为我们死，
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是叫我们这班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那所以主救我们以后，
所以主救我们之后，
不是单单叫我们不会灭亡了，
不单只叫我们不会灭亡了
，乃是叫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了，
是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因为你没有人不能在一个真空的状态，
人能够在一个真空的状态。
你不是为主活，就是为自己而活。
你不是为主活，就是为自己活。
但主为什么为你死呢？
但主怎么为你死呢？
那是要叫你为他而活。
那是叫你能够为他而活。
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是替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啊，
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
你要睇见点解我哋为主而活呢？
从这些神的话里头告诉我们，
系从呢啲神嘅话里边、话语里边话俾我哋听。
因为将来有复活，
因为将来有复活。
我们不是单单在今生追求一些东西，
唔单止我哋今生追求一啲事物。
我们重要的乃是在为永生而做准备。
那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为要为做永生而做准备。
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审判。
那我睇见我哋有审判，
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有基督台前嘅审判，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主活，
所以我哋好好嘅为主而活，
不然的话，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我们是受审判，我们很羞愧。
唔系嘅话，我哋会嚟到基督嘅台前受审判，会受羞愧。
我们也是看到主的爱，
我哋睇见主嘅爱。
如果你看不到主的爱，
如果睇唔见主嘅爱，
你很难为主而活，
你好难为主而活。
如果你看到主的爱，
如果睇见主嘅爱，
你就能够很容易的为主而活，
你就会比较好容易嘅嚟为主而活。
那我们下面再看看我们怎样为主而活呢？
下面睇下我点样为主而活呢？
在第九节所提到的，
第九节嗰度提到，
他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住在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他要立了一个志向，
他立了一个志向，
立什么志向？
立了一个什么志向呢？
全心的来讨主的喜悦，
是全心的讨主的喜悦。
所以这个为主而活，怎么能为主而活呢？
是怎样能够为主而活呢？
你要全心的来讨主的喜悦，
你要全心的讨主的喜悦。
我们在祷告里头常常就会说，
我在祈祷的时候常常说，
主啊，你不喜欢的事情叫我不要做。
主啊，你唔喜欢嘅嘢叫我唔好做。
你喜欢的事情叫我有力量来做。
你喜欢嘅事叫我有力量去做。
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讨主的喜悦。
系咁样嘅，我哋讨主嘅喜悦。
我们就好像一个仆人一样的。
我哋好似一个仆人一样。
仆人的最重要的 就是要讨主人的喜悦。
仆人最主要的就是要讨主人的喜悦。
所以保罗就说了，
所以保罗就说了，
他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如果我们活着是乃为主而活着，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如果我们死的时候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
啊，这就是保罗的态度。
这个是保罗的态度，
他就是不管是生还是死他都要讨主的喜悦，
他们的生是死都要讨主的喜悦。
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个青年的女子
啊，有个故事话有个青年的女子，
有一次听到穆迪先生的讲道以后，
有一次听到穆迪先生的讲道的时候，
她很受感动，
她好受感动。
她虽然也是信了主了，
所以她信了主了，
可是她平时生活很非常非常非常马马虎虎。
她平时的生活是很马虎的，
所以听了那次讲道以后，她就很愿意来有一个新的改变，
而且我那边讲到之后呢，愿意来有一个新的改变，
所以他就找这个散会以后就找穆迪先生，
散了会之后他找穆迪先生，
他说我很愿意来跟随主，
他说我很愿意来跟随主，
但是我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他说但是我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那穆迪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穆迪就问他了，究竟有什么事情呢？
有什么东西叫你这么的不太容易啊？
叫你有什么事叫你这么不容易呢？
他说有两个，
他有两件，
他说我怕我这样顺服主以后啊，要叫我到中国去传道怎么办？
啊，他说如果真的我们这么顺服的话，啊，如果主要要我去中国传道，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是英国人，
因为他是英国人，
英国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青年人，他们到中国来做宣教士。
啊，那时候英国里面有很多青年人去中国做宣教士。
他说我就很害怕，我答应主的这个我奉献以后啊，我交给主以后啊，主叫我去中国的话，那我是可是我不能够去的。
他如果真的我交给主的话，主叫我去中国传道，我说哎呀，我不得了。
他说另外一个爱好呢，我就很喜欢音乐。
他说我们有很爱好，就是很喜欢音乐，
就到这个一些音乐厅啊、舞厅啊，我就很喜欢的音乐。
啊，他说去到一个音乐厅，去到舞厅，就很喜欢的音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对我说非常为难。
啊，对我来说很难，
怎么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
是怎样能够将自己完全交给主呢？
这个穆迪先生就打开一本圣经，
这个穆迪先生就打开一本圣经，
指着圣经上有一节经文，
圣经上面有一节经文，
就是说在彼得啊，他说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
当彼得在那说向主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主就很称赞他，
主就称赞他说
你说这个话是父所启示你的，
他说你所说这个话是父所启示你的，
然后主耶稣就跟这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
后来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
要受祭司和长老的苦，
他要受祭司和长老的苦，
然后要被钉十字架，
然后就说他要被钉十字架，
三天以后复活，
三天以后复活。
那彼得听了这个话以后，
彼得听了这个说话的时候，
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你不能这样的，
他说你不能这样的，
你不能去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的，
你不能去耶路撒冷那里被钉十字架的。
所以这个穆迪先生就告诉这个女子说，
所以穆迪就告诉这个女子说，
你看这节圣经，
你看这节圣经，
一个是主啊，
一个是主啊，
下面就是万不可如此
啊，下面就话万不可如此。
他说这句话不能放在一起的，
可这两句话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
你说耶稣是你的主，
你说你耶稣是你的主，
但是说耶稣你不能这样，
哎，你说耶稣你不能够这样，
意思就是说耶稣你不是主，
我就说说你耶稣你不是主啊，
不能说你说主啊，又说主啊，你不万不可如此
啊，你不可以说一方面说主啊，一方面说万不可如此。
他说你好好思想这句话，
说你好好思想这句话，
你是把主啊划掉，还是把万不可如此划掉？
你是将主啊划掉啊，因为你将万不可如此划掉，
那就穆迪先生就走开了
啊，穆迪先生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回来的话，
过了一阵间回来，
他就看见这个女的，这个女子在那边哭，
他有那个女子在那边喊，
这眼泪掉在这个圣经上面，
眼泪在老外圣经上面，
但是看见他已经把下面的万不可如此已经划掉，
就他应他说愿意将万不可如此下面划去，
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
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
这就是在这个全心讨主的喜悦，
这个就叫做全心讨主的喜悦。
那么将来是不是主叫他到中国去呢？
将来是不是主叫他去中国去呢？
也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的。
那么你信了主以后，你不喜欢，你就可以，你不就不能喜欢音乐吗？
你信咗主之后系咪唔可以唔喜欢音啊？系喜欢音乐咧？
圣经上也没有这么提，
圣经亦冇咁讲。
当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了，
当你完全将自己交俾主嘅时候，
承认主是你的主，
承认主系你嘅主，
你就是主就能够在你身上做他所做的工作了。
主就能够喺你身上要做佢嘅要做嘅工作。
那么再看这个怎么样为主而活着，
再睇下点样为主而活着。
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活在新造里头。
我哋睇见我哋活喺新造嘅里边。
我们在第十六节就开始讲到这一点了。
十六节嗰度开始讲到呢一点啦。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的，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讲到新造，
这讲到新造，
新造就是你在基督里了。
新造就讲到你在基督里边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什么是新造的人啊？
咩系新造人啊？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
基督里，在基督里就不是在亚当里，
是在基督里就不是说在亚当里。
亚当里，在亚当里是旧造，
在亚当里面是旧造，
在基督里是新造，
在基督里面是新造。
每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都是在基督里，
每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都在基督里。
但这个在基督里新造并不是单单说他已经信了主还是没有信主，
这个信了主之后在新造里面，并不是说他信了主或者没信，
不单单指着他已经有主的生命，
不是指着他单单他有没有主的生命，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新造，就是他内心有改变了。
最主要的就是新造他里面内心有改变，
他有个新的心，
他有一个新的心，
他有一个新的性情，
他有一个新的性情
啊，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在人身上的工作，
那个就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身上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话，他说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他说这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旧的性情，
旧的性情，
旧的脾气，
旧的脾气，
再不能做你的主了，
再不能够做你的主了，
就是说旧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并不是说旧的什么都没了，
但是旧的不能再来有这样权力权势再来统治你做你的王了，
或者旧的事情不能够来统治你管理你来做你的王了。
我们有旧的习惯，
我们有旧的习惯，
我们有旧的原则，
我们有旧的原则，
有旧的观念，
有旧的观念，
有旧的想法，
有旧的想法。
但是我们这些，我们都信了主以后，我们都在改变了。
我们信了主之后呢，这些都在改变。
一切都是有个新的样子出来，
一切都有新的样子出来。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了主以后，
你看一个人信了主之后，
你就看到他有新的一些样子出来了，
你看到有个新的样子出来了，
跟过去不同了，
同过去不一样的。
过去很容易 发脾气的，
过去很容易发脾气的，
现在不能说他不发脾气了，
现在不能够说他不发脾气，
但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很大的挣扎要压住自己不发脾气的，
但是他发脾气的时候有很大的挣扎要压住自己不发脾气、
这个你在每个信主的身上都看见一个新的改变，
你看信主的人身上都有新的改变。
有些有时候我经过一些铺子的话，
有些时候我经过一些店铺的话，
它上面写的是现在是新的管理了，
好多时候我睇到有新的管理层了，
New management 了，
新管理了，
所以这个铺虽然还是这个房子，
所以那个铺可能原来个铺
还是做这个餐馆，
仲系做餐馆嘅，
但是他告诉你，
但系佢话俾你听，
有新的一个管理了，
有新的管理了，
那你进去知道是不太一样了，
而且都叫你睇嘢唔一样啊。
我们人也是这样，
人亦系咁样。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当我哋信咗主之后，
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管理底下，
我哋系有一个新的管理底下。
谁来管我们？
边个嚟管呢？
主管我们，
系主嚟管呢？
圣灵来管我们，
圣灵嚟管我哋。
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管理底下，
我哋就喺一个新的管理底下。
那旧的思想呢？
旧嘅思想呢？
是我们人生就要享福吧？
我哋人生就要享福啦。
享福，
享福，
享福。
享
福，要舒服啊，
要觉得舒服的，
最好什么难处都没有，
最好那些难处都没了。
但是新的思想就不一样了，
但新的想法没有了。
新的思想说，人生的福呢，为主受苦也是福啊。
啊， 人生的福咧就系人为主受苦都系福。
啊，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有福啦。
为义受逼迫的人，佢有福嚟。
这跟旧的就不一样了。
同旧嘅就唔一样啦。
旧的人呢，就说人怎么待我的话，我就怎么待他。
啊，旧时嘅思想就话人哋点待我，我就点待佢。
但新的思想呢？
但新嘅思想呢？
主耶稣怎么教导的呢？
主耶稣点样教导我哋呢？
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样的待人？
你愿意人哋点样待你，你就点样去待人。
啊，这是不同啊，
系唔同嘅。
旧的就是说。要恨仇敌，
旧思想里面话要恨仇敌，
新的说
新嘅嚟啦，
你爱仇敌，
要爱仇敌，
为他祷告，
为佢而祷告，
这就很多的不同啦。
呢个好多嘅唔同嘅，
这是为什么呢？
呢个就为乜嘢呢？
神的恩典不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就系神嘅恩典唔系白白赐
给我，叫我们有里面有个新的改变，
系叫我哋里边有新嘅改变。
所以这是活在新造里头，
呢个就系活喺新造嘅里边。
神把一个新的性情，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的里头了，
但是神将一个新的性情、新的生命放在你里面，
而且叫我们活在的新造里头，就是跟旧的东西做一个断绝了。
当我们在新造里面的时候，就叫我们将旧造的东西有一个了结了。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啊，
他从今以后啊，我不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
我从今以后我就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外貌的意思呢？
外貌的意思呢？
就是旧的东西，
就是旧的东西。
他不再这样的来认识这些周围的事物了，
唔再咁样嚟认识周围嘅事物啦。
那世界总是叫我们来看外貌，
世界都系叫我哋睇外貌，
看这个人成功不成功，
睇呢个人成唔成功，
看他有多少多少钱，
睇佢有冇几多钱，
有多少家产，
有几多家财，
事业是怎么样，
事业系点样
啊？这样的，如果钱多的，事业成功的，这个人就成功的
啊。如果家财好啦，事业好啦，呢个人就成功啦。
但是。在新造里头并不是这样看，
但新造里面不是这样看的，
他是按照新的这一个观念来看一个人是不是成功的。
哎呀，我用一个新的观念来看这个人是不是成功的。
我们看到在宋尚杰弟兄的一个传记里头，
我看在宋尚杰弟兄的传记里面，
他就信了主以后就完全不同了，
信了耶稣之后他完全不同了。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他是疯了，
有啲人以为佢傻咗啦，
就把他关在疯人院里头，
将佢关喺疯人院嗰度，
关了八十几天，
关咗八十几日，
最后人家把他给救了出来，
有人将佢救出嚟，
就像这节圣经所说的，
就好似呢个圣经所讲嘅，
十三节说的，
十三节啦，
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着神。
他说看见这个人怎么信了主以后跟过去不一样了，
为什么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会跟过去不一样呢？
那是癫狂了，
如果癫狂
了，癫狂的意思就精神乱了，
精神乱了。
他说不是，这个为了神的荣耀，
那个是为了神的荣耀。
所以为什么把这个宋尚杰弟兄给关在这个疯人院呢？
为什么被宋尚杰弟兄被人关在疯人院里面呢？
因为他到纽约一个协和神学院去读书，
因为他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那里读书。
那他去的以前，他虽然是基督徒家庭的，但他还没有信耶稣。
因为虽然他去以前呢，他虽然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但是他还没信耶稣。
所以他后来信了以后呢，就在同学中间传福音，讲耶稣的事情。别人说，那大概你是疯了。
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在同学当中来传福音。那些人就把他封了，
因为这个神学院他不信耶稣，
因为这个神学院是不信耶稣的，
不信派的神学院，
是不信派的神学院，
不信耶稣的神学院，
是不信耶稣的神学院。
所以就看这个同学怎么那么怪，
为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会这么怪的呢？
就把他关起来了，
就关了上来，
他是癫狂了，
他是癫狂了，
但他是真的是有新的改变，
但是真的他有新的改变。
等他在这个读完书，美国读完书回来以后，
当他在美国读完书回来之后，
他在海上，在这个在海上，
在一个船的海上面，
就把他得到的博士的文凭扔到海里了。
最后读到个博士的文凭就抌到海里。
花了几年，
后来几年，
花了几年读到的一个学位，
用了好多年嚟读嘅呢个学位，
不是拿回来以后弄个镜框挂在墙上。
哎，唔系话将呢个文凭挂喺个镜框里边，挂喺床上。
他把它扔到海里，
佢就抌到海里边。
意思就是说我以后就专心了出来传道。
他又说过他要专心出来传道，
我不是靠这个博士再来追求的事业成功，
他不是靠这个博士来追求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看起来正是一个癫狂的，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癫狂的，
但是他不凭着外貌来看这些事情，
但是他不凭着外貌看这些事
情。即使对基督，
他是看基督，
他说过去凭着外貌他认识来认基督，
过去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但现在他说 再不这么来认他了。
佢话如今却唔再咁样认佢啦。
啊，这就是说，他就完全是活在这个新造里头。
但系佢活完全嘅活喺新造嘅里边。
我们再看第三点。
我睇第三点，
他说一切都出于神，他借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
十八节嗰度话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积分赐给我们。
他说这就是神的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怎么样为主而活，
还怎么样为主而活。
他说要把这个神已经把这劝人和好与神和好的道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
他说我是将叫与神与神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
所以你不但你自己与神和好了，
不单止你自己与神和好，
你也要来劝人与神和好，
但要劝人与神和好。
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
这个就是与怎样为神而活着一个最具体的。
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叫我们人与神和好，
福音乃叫人与神和好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是很重要的内容。
因为过去我们跟神是为敌的，
因为过去我们与神为敌的，
所以神设立耶稣基督做中保，
神设立耶稣基督做中保，
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
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在我们身上，
唔将我哋过犯归喺我哋嘅身上。
那么叫这位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叫呢位唔知罪嘅，就只有担当我哋嘅罪
啊。那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叫我哋可以与神和好。
所以与神和好以后，他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所以如果我哋与神和好之后，我哋系基督嘅使者。
要劝人也来与基督和好，
啊，叫人都能够与基督和好。
所以怎么样能够为主而活呢？
那怎样能够为主而活呢？
就是我们要把福音来传给别人。
那要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
不是自己得到一个福音的好处就是这么就停下来。
不是，我觉得个福音我好处就停下来了。
我们还要有一个责任，
我做一个责任。
神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了。
神已经将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
我们要为主而活，就是要尽到我们的责任。
我们为主而活，就要尽到我们的责任。
这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个就是为主而活的人很重要的方面。
能够替主得到人，
是为了主而得着人，
你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
我们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
你也要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也让别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次我回中国大陆去，
今次我回到中国大陆，
我就碰到一些青年人，
我就遇到一些青年人。
在一个聚会里头，有一次聚会我们就参加，有这个三十位青年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聚会我参加了，有三十几位青年的弟兄姊妹。
这个是不是一个公开的聚会，在家里聚会？
这个并没有公开的聚会，是在家的聚会。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奇，
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奇。
因为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年轻的好像以为是一般的不太容易信的。
因为年轻的一班是不容易相信的，
以为过去的信主都岁数比较大一些的，
因为以前相信耶稣的人年纪都比较大一些。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在中国有很多青年人他信了耶稣，
我看见今次回到去有很多青年的人信了耶稣。
这些三十个弟兄姊妹呢，有的还在大学读书，
这三十几个弟兄姊妹有些还在大学里面读书，
有些呢已经是毕业了出来工作了，
有些已经毕业出来工作了。
叫我更稀奇的，
叫我更稀奇的，
他们告诉我，
可以告诉我
这三十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已经是全时间侍奉主的。
这三十几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全时间服侍主了。
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青年人能够在这样这个社会中间能信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因为有三十几个人能够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信主已经不简单了。
但是再要进一步，能够中间还有人愿意摆下自己的这个工作来全时间服侍主，那是想象我们都不敢想象的。
就现在就有三个人能够愿意摆下他的工作，能够全时间来服侍主，真的不可以想象的。
这是在神在中国，我想不止在一个地方，在很多地方 都是作战的工作。
我相信神在中国不单止在这个地方，现在多处的地方做这个工作。
我们跟一位姊妹有一些简短的交通。
我们同一位姊妹有简短的交通。
她是23岁，
她23岁，
她已经全时间在服侍主。
她现在全时间在服侍主。
她是一个从一个很穷的地方，从 山东一个农村里出来的。
她是从山东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农村出来的。
她是在这个农村里头，周围的话是第一个大学生。
她是在一个穷的农村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
他是到上海一个重点大学来读 电脑的。
他是从山东去到上海一个重点的大学 读电脑的。
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毕业以后他已经
之后呢
他家母亲是基督徒。
他母亲是基督徒。
所以他也信了主。
所以他也信了主。
他信了主以后啊他就觉得神在呼召他出来。
而且信了主之后，神而且佢觉得神呼召佢出嚟，
他很清楚，
佢好清楚。
他说神呼召我出来，
佢系神呼召我出嚟，
所以我就愿意出来，
所以佢又愿意出嚟。
但是个他家里的父亲呢，跟他的哥哥呢，都是盼望这个孩子读完书以后啊，可以挣一大笔钱。
佢个父亲同佢哥哥咧，希望佢大学毕业之后咧，能够赚好多钱。
因为他们在农村非常苦啊，
因为农村好苦。
如果有一个人在上海工作，能够挣到大钱的话。那这个整个家生活都要改变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上海里面赚了大钱呢，他整个家呢就会有不同改变了。
但是他竟然出来信了耶稣，他还要做传道。
而且这个人呢，还不单纯信了耶稣，从出来传道。
所以他的父亲对他非常气，要跟他断绝关系。
啊，这个他爸爸就好嬲了，就要同他断绝这个父女关系。
但这个姊妹，年轻的姊妹，
但这个姊妹年轻的姊妹，
他说我。主既然呼召我出来，我就要跟随主。
他既然主呼召我出来，我就跟随主。
他说我在读圣经啊，我在祷告啊，总是觉得跟主非常近。
他说我读经啊，读祷告的时候都觉得同主好近。
主的话常常给我帮助，给我力量。
主的话常常给我力量，给他话。
所以他就还是留在上海。
所以他留在上海，
就带领了十来位姊妹们在祷告、读经，在这个。更多的认识主，
他就带领十几位姊妹一起读经、祷告，一起追求主。
他就是靠着信心来过生活，
他是靠着信心来过生活。
因为他不是在教会里头或者有什么工资，
他不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有什么薪水，
所以生活就全都仰望主的工作。
他的薪水全部靠仰望神的，
所以他是为主而活，
他是为主而活，
因为他要劝人与基督和好，
因为他要劝人与基督和好。
这是一个，
这个第一个，
其他两个也都有同样情形。
其他嗰两位都有咁嘅情况。
一个是读律师的，
一个系读律师嘅，
一个是硕士毕业的，
一个已经系硕士毕业噶啦。
都是有学问的，
都系有学问嘅人，
都是很聪明的人，
都系好聪明嘅人。
但他们愿意来听主的话，
佢愿意听主嘅话，
愿意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
系愿意为呢位为佢死而复活嘅主而活着。
我们看见主在中国。实在是得着一些青年人来归向他。
主实在在中国里面得着一些青年人来服侍他。
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主的话一同来勉励。
所以今天我借着主的话一同来勉励。
我今天到底我的光景是怎样？
今天究竟我自己的光景是怎样？
我是不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主而活？
究竟我今天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主而活？
我是一半为了自己而活，一半的为主而活。
系咪我一半为自己活，一半为神而活咧？
但系我们都能够在主的话里头得到激励。
但系我哋都能够喺神嘅话里边得着激励。
我们要为主而活着。
我哋要为主而活着，
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到主的祝福。
但系我哋咁样嘅更多得到主嘅祝福。
因为刚才唱的诗歌说，
刚才所唱嘅诗歌
话，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
呢个系我蒙神赐福嘅。
我们都希望神来赐福给我。
我哋都希望神嚟赐福俾我哋。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来交给主，
如果我哋唔能够将自己交俾主，
我们不能够为他而活着，
如果我哋唔能够为主而活着，
神就很难来赐福给你。
神就会好难赐福给你，
所以我们要神的福气，
所以我们要神的福气，
我们要把自己来交给他，
我们要将自己交给他，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低头有祷告，
主愿你这话继续说在我们心里，
但愿主啊，你的话继续说在我们的心里，
你的爱来激励我们，
你的爱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起来跟随你，
但愿我这个人能够起来跟随你，
能够为你而活着，
能够为你而活着，
你的心何等的迫切，要看到你的儿女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你而活。
主啊，你的心何等的迫切，愿意更多的属于你的人能够起来为你而活着。
但愿我们都能够答应你的招呼，
但愿我们都能够答应你的招呼，
把自己交给你，
将自己交给你，
让我们人生能够为你而活着，
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为你而活着。
求主祝福众弟兄姊妹，
求主祝福众弟兄姊妹，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